你不可不知的性智慧，也就是我企图让大家把性变成一个重要的议题，而不是禁忌。而这个议题是可以结合人文、社会治疗，或者是回到我们的身心状态，甚至我希望要大家从文学的观点来理解性智慧。那其实就是无论如何心理諮商所的重点，其实就是性跟死亡，或是我们这个諮商所想要对外跟大家连接的社会议题。
同学们准备上课咯，赶快把你的衣服穿好，乖乖听课。这里是性爱三八室，我是施老师。Let's sex。Welcome to Triple S， 这里是性爱三八室，我是施老师。Let's sex。今天又邀请了我们的好朋友秀梅到性爱三八室跟大家聊聊天，但是呢，这一次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场子，就是秀梅最近创办了一个諮商所，就大家的对秀梅的认识就是她是个护理师，然后是一个书店的创办人，然后其实呢，秀梅本身也是一个諮商师。对，那他最近创办了一个无论如何諮商所。那我们先介绍秀梅出场，来欢迎秀梅。
大家好，我又来了，很开心。
我们也很开心。OK， 秀梅，你这个諮商所你成立到应该就是今年成立嘛？就是我们今年成立的。然后蛮好奇的，就是你怎么会想要从一个，因为你本身其实是护理师。对，然后你却走进了諮商师的一个路线，你怎么会想要开一个諮商所？因为其实你已经很多单位了耶，很累
耶。哇，就是其实无论如何书店兼居家护理所也遇到了一些瓶颈，是因为我发现民众对于护理比较没有概念，那大家进来都常会说居家护理是要来我家煮饭吗？还是帮我洗澡？还是那种24小时的看护？跟你们居家护理是什么意思？那其实反映的民众对于护理其实没有很了解。那我们提供的护理比较是跟性治疗或者是个别性的一对一的諮商，对我而言助人工作都是同一件事。
真的就是，我想这句话
真的就是看到了你眼前的这个人，然后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他的问题也是独一无二的。像艾瑞克森，我非常喜欢他，就是民众可能对他比较不熟悉。
Eric Erickson，
然后他是催眠界的大师嘛，
是。
可是他其实有一个理论是我一直放在心里面，而且是实践的。
哪一个？因为我也很喜欢 Erickson。OK。
他说每一个个案在你面前，你都要发明一个心理学的疗法 for 这个个案，也就是每一个个案都是独一无二的。
是。
所以你怎么样针对这个个案真的协助到他，其实不能是用某一种理论来套在他身上的。
对。
所以我的护理或者是心理协助，或者是性治疗，对我而言都是同一件事情。
Erickson， 我其实对他的有一个印象，因为我自己有在看 Erickson 的书，然后会去上网去看他的以前的纪录片。他在做催眠的时候，他非常让我惊艳。他在做催眠的时候，他的椅子啊是坐在个案旁边，他们两个一起看着同一个地方。对，就是他并不是跟个案坐面对面，他是跟个案坐旁边，然后他们在进入催眠的时候是Erickson 一起进入到个案的世界，就说哎，我们两个一起现在走在哪里。哎，你看前面那里是不是有什么，他们两个一起看，他就进入到个案的世界，他是跟个案在一个同等互为主体的位置，在那边进入到那个催眠的状态。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就觉得好美哦，那个纪录片我好喜欢。对， OK， 所以对于刚刚秀美在提到，就是其实每一个个案不论他是来谈性治疗也好，性諮商也好，或是他任何的生命议题，其实我们都作为諮商者，我们需要给他一个属于他的一个陪伴方式。对，其实比较像是这个样子。因为我觉得这个 跟我自己的立场也是相像的，就是我觉得每一个并没有一套东西适合每一个人，对，我们得为了任何一个个案，然后去发明也好，开发也好，或探索也好，去探索一套属于他的方式，对，所以 也因此像你刚刚说，你其实在开书店这么多年，然后居户所也开了，然后到现在其实你遇过很多人，遇过很多生命，所以你知道每个人他需要的东西不一样，对，所以我觉得你在成立了这个諮商所的过程中也在印证了你这个实践的模式，对，因为真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对， OK， 好，所以你这个这样子成立下来，其实我还蛮好奇的，那你对于这个諮商所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或愿景，你想要做点什么吗？
因为我一直觉得不管是护理或者心理，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专业背后是有一个使命或者一个责任，
是是，
而它其实是一个需要跟社会连接跟发生关系，我比较不是关在諮商室跟个案一对一而已的这种助人工作者，
是，
所以无论如何諮商所它其实结合了居家护理，所以它其实是无论如何护理心理諮商所，因为我们这个諮商所还提供了自费的护理咨询，所以其实我们来这边的协助里面其实不会只有心理，因为有时候这个人的痛苦其实涵盖的层面蛮广的，包含了你的原生家庭，
是
你的父母，你的爷爷奶奶的肠造问题，其实都会对我们产生非常多的压力跟痛苦。
因为未来这个諮商所等于是说不论是家里的议题，居家啦，情感啊，性啊，然后或是自身啊，情绪啊，甚至精神医疗卫生相关的，其实通通都会在这个地方慢慢的发生。
是因为无论如何心理諮商所比较是源自于无论如何书店兼居家护理所的脉络，而这家书店 focus 两个，一个是性，一个是死亡，也就是我们书店一直都在跟大家谈大家比较不想面对的禁忌，所以上次来这个节目施老师有特别介绍了男人忧伤只有屌知道，就是我这本书真正的书名其实很小字，称之为副标，可是才是我的重点，叫做你不可不知的性智慧，也就是我企图让大家把性变成一个重要的议题而不是禁忌，而这个议题是可以结合人文，社会治疗，或者是回到我们的身心状态，甚至我希望要大家从文学的观点来理解性智慧，那其实就是无论如何心理諮商所的重点，其实就是性跟死亡会是我们这个諮商所想要对外跟大家连接的社会议题。
OK， 所以无论如何諮商所其实我们后面还有另外一个附加的单位在下面，其实我们就是无论如何心理諮商所暨性智慧人文学院，对，所以其实对于这个諮商所来说，它不仅仅只是一个諮商的地方，它其实也是让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寻回自己作为人，作为性的生活，然后关系中去寻找智慧的一个单位，对，
是，所以接下来会有关于谈论死亡的活动，或者是跟性有关的团体或者课程。
OK， 好，那老师在这边其实也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也是想要借由这一集，就是说未来，因为大家其实各位同学都知道老师其实住在台中，但是未来老师会因为无论如何諮商所的成立，所以我未来也会定期的到无论如何諮商所，然后进行服务，然后跟秀梅一起合作，然后我们未来也会在这个地方有一些活动啦，甚至做个别諮商啦，团体諮商啦，那还有一些可能课程的部分，就是未来施老师就是会定期进驻在无论如何諮商所，那我的人也会在这边，但就是可能定期一个月来几次，对，所以以后就是有同学想要来找施老师諮商的， 咨询的有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了。 OK， 好，这是算是我施老师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就是破天荒的合作。
是，就是非常欣赏施老师，他真的在这个领域里，尤其是这个 podcast， 我真的服了你耶，就是你可以持续这样录，真的要很有，我做三
年了，这样
要很有毅力，然后也发挥了影响力，真的觉得很荣幸可以跟施老师一起合作。
我也非常荣幸跟秀美合作。其实你前面那么多集来上老师的节目，其实我有很多听众都说对于你的就是访谈非常有印象，甚至说有一集我印象中不知道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你在谈那个就是少女哭泣了，就是他那个
渴望拥抱，
渴望拥抱那一个，我有好多听众，不止一个两个哦，起码七八个都有跟我回馈说，他在你在讲的过程中，你在讲他哭泣的过程中，他也跟着在哭，对，就是都听完之后，就是跟着节目在哭，甚至是说到，我记得在十二月份都还有人跟我讲这件事，对，我有些新的听众，他可能十二月、十一月才进来，然后听到那一集的时候，都有跟我回馈说，听完那一集就一起哭了，这样子，对，至今都是。
这点真的觉得施老师的节目那个受众蛮广，因为我在高雄的山屿很远哦，就高雄，我觉得哇，这边会有人来听我的新书发表吗？哎，就有两个以上都是施老师的听众，一男一女，然后那个女生呢，非常的认真坐在第一排，然后眼睛亮晶晶的看着我，然后好像认识我，我想我没有印象认识这个人，后来我就问他说怎么会来，他说因为我是施老师的节目来的，我有听你的节目啊，我对你印象很深刻，然后施老师的节目我都会听，所以他特别来。
Okay.
另外一个是男生，然后他其实是说，因为我的书都聊到蛮深的心理议题，那他觉得很有共鸣，然后他就找我签书。那我的签书新书发表都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叫做我想要去拥抱大家，就是我是拥抱签书发表会，因为我上次那个故事在讲，其实很多性的背后是荒凉，性的背后是他想寻求一种亲密，而他得不到。那很多身心障碍或者是更弱势的人，他以为他心心念念在追求性，其实他其实在处的是爱的议题，或者是他渴望一个温暖的拥抱而不得。所以我的签书会其实是想要邀请大家，如果你们来，那欢迎大家跟我有一个拥抱，我想要传递一些温暖，给大家，然后给真的这个书对我而言是一个送给大家的礼物，因为性治疗太贵了，这本书原价你支持书店也才350嘛，
对 对， 对，
其实真的很划算，因为我真的就是完全没有尝试，因为这其实是业界的机密，因为它其实性智慧是个经验，你要不停的提炼出来的，所以它的确是我个人性智慧无私的贡献给大家的一个结晶，这样。
对，我其实已看完这本书，因为秀梅其实当时在出书的时候也有请我写推荐，所以这本书上面也有施老师的推荐。那我自己看完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观点跟自己我觉得是接近的，所以到后来就是前几个月秀梅有邀请我说愿不愿意，就是他谘商所开了之后我们有些合作，那我那时候就是其实二话不说，我觉得哎好啊，因为我觉得其实跟秀梅有很多的痛调是非常合的，然后我们在对于性也好，对于一些谘商的观念也好，其实我们很接近，对，所以那时候当秀梅跟我邀请的时候，我觉得那我们来试试看，所以才达成了这一个有趣的合作，也不知道未来会到什么程度，但是之后其实我觉得因为施老师在去年啊前年其实也有开很多的课程或活动，就是有些同学可能有参加过，包括跟恋爱有关的，跟联谊有关的，沟通有关的，甚至是跟读书会有关的，对，所以未来我们这些活动其实台北就会有一个实体的地方，然后甚至如果有同学想要做咨询的，不论是跟秀梅 然后不论是跟施老师，其实我们就是等于是有一个无论如何谘商所，然后可以邀请各位如果有需要找我们谘商或咨询的都非常欢迎。而且我们这个谘商所非常有趣，我们前两天就是在大家在 Google 的时候，我们发现无论如何谘商所目前是台湾最北的谘商所。
你说在过去就没有对不对？
没有了，真的没有了。
宜兰，
宜兰，我跟你讲，宜兰比淡水南，
嗯，
宜兰比淡水南边，
嗯，
对，我们跟宜兰的纬度差不多，对，但是无论如何，在纬度上是赢任何谘商所的，
哇，希望可以服务大家，
对对对对，我们就是台湾的最北方的一间谘商所，你们把地图打开 ，Google 地图打开，打谘之后就是打谘商所最北那一间，绝对就是无论如何。
是啊、okay. 就是这个成立过程也非常不容易啊、嗯、因为其实諮商所的成立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所以我有时候觉得一路走来我是组织工会，然后开了书店、嗯、然后居家护理一直到心理諮商所，别人都说哇你好像做很多事很斜杠，可是我真的觉得只要你内心真的想要做这件事，因为对我而言这些工会也好，书店也好，諮商所也好，都是在服务大家。
是是，
嗯，就是我真心的期待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世界。那为什么我这么关注性，嗯、甚至写跟性有关的书，都是在讲，其实这么幽微隐晦的议题，如果能够通过书真的好好让大家跟自己对话，因为我的英文书名还是要请施老师再帮我念一下。
来，男人的忧伤只有屌知道，英文名称叫 You Can Be Your Own Sex Therapist Therapist OK
是、嗯、我很喜欢这个英文书名。嗯，这才是我这本书的用意。其实我不太是一个喜欢演专家、嗯、说自己是很专业，因为我觉得所谓的专业我们都知道是建构出来的。 就好像一个医生他要把刀开成功，老实说他要踩在很多尸体上面，
是是是是、
打针也是嘛，你要打肿多少血管啊，就是
其实諮商师也是吧，
是
我们实习接过多少案对不对，我
是
像我自己到拿到心理师以前我不知道接、哦、前面我还没有当心理师的时候实习就不知道接了四五十个案了，对、啊、
是，可是我觉得我们不管是我们的经验或者专业能力，我觉得助人者一路走来都是很真心的想要协助人，
没错、
嗯、
没错。
那对我而言我第一个个案就是我自己，
嗯，
我觉得很多我跟大家分享或包含写在书上的都是我自己面对然后认同然后经验过而且自己也改变了，所以我觉得这么美好的事情就是 更幸福更快乐更理解自己跟自己在一起，甚至能够发自内心的爱自己，真的我真的觉得爱自己是一件很爽的事情，
但也很难其实，
对，所以我曾经在以前的岁月里我有一个仪式，我每年生日都要写信给自己、
啊、
就是啊，今天是我生日，那这一年发生什么事跟自己说话，我好像十年前啊我每年写给自己的信都是情书，就我非常爱我自己，我写情书给自己我自己都觉得哦，好拍谁的，就是我后来就停止了，是因为我跟自己的关系其实是很紧密的，有时候我真的太累、
okay. 嗯、
然后我就会一直听到耳朵旁边有那个声音像幻听一样、嗯、那个声音像发自内心或从天上来的声音，你猜是什么、嗯、三个字，
我爱你，
没错、嗯、我常常听到我爱你这三个字、欸、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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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就是我觉得我做的事，常常很多人说又不赚钱，或这件事情你可以拿来做更有投资报酬率的事，就是我真的没有在管投资报酬率的、
嗯、
我没有在管实质上做这件事情是不是最有赚钱的搞头、啊、我没有在管，我真心觉得这件事很重要，我真心想做，而这件事情让我对自己有一个认同，就是我在做一个艰难的事，可是是我发自内心做的，我称之为爱自己。
OK，
嗯，所以我会听，有时候很艰难，有时候累到起不了床，我会听到我爱你，我会听到我自己对自己的鼓励跟欣赏、嗯嗯嗯哦、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力量。所以不管是一路走来，我真的很想分享自己成长的喜悦、
嗯，
或者是我曾经人在地狱里，那 很难翻身，很难爬起来，到我现在走了过来回头，我真的很愿意分享这一切。所以其实老实说，我第一本书本来是要写我自己的
故
事，对，然后可是因为出版社就说那个你要不要先让他认识梁秀美是谁啊，不然你写了自己的故事因为真的很难看，而且是很惊悚，其实我成长发生很可怕的事情。我本来很厌恶自己，然后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嗯，甚至觉得自己很下贱，
嗯
嗯，然后对我的性也有不好的影响，
嗯，
到后面我觉得做一个女人真的太好了，嗯，然后我真的很可以坦然面对自己，
嗯，
然后我觉得性欲对我而言是可以平静的，然后我想要调动它就可以调动它，享受它就享受它，可是我不会被它攻击跟困扰，欸，因为有时候你状态不稳定或者是你内在有些议题的时候，性欲真的会来打扰你哦，喔，
是没错，
你是不应该有性欲的时候你在那边有性欲，然后那你事情就会被影响，或者身心状态就会很烦躁嘛，
嗯，
我以前也有这种时刻，
嗯，
那我就真心觉得人能够跟自己和解，或者自己跟自己的性欲或跟自己的身心状态有一种平衡，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所以跟施老师的合作我很期待，然后也希望无论如何心理諮商所跟我想要强调的这个性智慧，它是一个人文学院，是邀请大家更有高度更多元跟跨领域的来看性智慧这件事情，
嗯嗯，
我觉得这社会或者这个世界如果性这个议题可以被大家理解而且悦纳，哦，好好的相处，
嗯嗯，
这个世界会更美好。
我自己回馈一下秀美，就是，我觉得秀美有很多的在諮商也好或是在性的观点也好，我觉得我跟她类似， 但是我们必然我们是很差异很大的人，对对对，不论是，男女的差异，年龄阶层的差异，对，然后还有一些，是情感状态的差异对，我们其实都 差异很大，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刚刚秀美在提说控制欲望这件事情，我其实有很多的感悟，就是对我来说控制欲望是一件很难，但是它其实是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自我梳理的一件事情。我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有很多的成就，或是很多的工作表现，或是很多的生活表现是源于性，对，但是那个源于不是让它到处乱发射，那个源于是我控制了它，我让它成为我的某一种动力。举例来说好了，我可能需要，举例来说我节目我需要录一集非常有需要非常 passion， 对，那我可能会让我自己的身体是保持某一种欲望的状态来录制这一集，我控制它来呈现我的作品，对，就 我需要控制小头，我觉得人家都说，很多人都说男人很容易被小头控制大头，然后我们要学习如何用大头来控制小头，大头控制小头并不是让小头不作怪，不是，大头控制小头是我们如何去善于利用使用我们的欲望，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容易，因为很多时候人欲望一出来之后，他的很多时候控制不住，他就让他乱喷射 乱跑，欲望乱跑，然后很容易让他做事情或者是说话然后就出问题，对，但我觉得如何去控制自己的欲望，去让他达到一个恰到好处，我觉得那个恰到好处不容易，对，那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在这么，举例来说我节目做了三年，然后我前面的情感生活，其实 OK， 我以初恋来说好了，对，情感生活我相信一定更比初恋更早了，对，但是如果我初恋十八岁啊，我第一次喜欢女生是我国小三年级，我觉得其实在这几三十几年的路线上，我一直其实都在学习的如何去控制自己的欲望，那个控制是我如何可以拿它为我所用，而不是被它使用。对，我如何当我有这个欲望的时候，举例像你刚刚说的，我是开心的，我欣赏我自己的，我有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棒，我生而像你生而为一个女人而骄傲高兴，我也是否我也可以生而为一个男人而骄傲高兴，而这个骄傲高兴并不建立在践踏彼此性别上，对，而是我是谁而高兴，对， 我觉得刚才听完你的时候，我其实有这样子的一个回想自己的经验。
所以呢，像今天这个节目《恋爱相巴士》就是施老师的欲望结晶。
哎、欸，可以这么说，是是是是，的确可以这么说。因为我在成立性爱相巴士之前，我其实对外不太谈性，应该说可能只跟某些亲密的好朋友或是同学会聊一下，但是我其实不太去谈我自己的价值观。嘿，那所以后来我諮商师做了几年之后，我决定。我还是想谈，所以我才成立了这个节目。我想要把我在这一条路上一些反思、一些想法，然后借由这个节目想要呈现给听众。对，所以我觉得的确，《性爱相巴士》算是我在欲望上面一路走来，从我对他陌生到我对他熟悉到我试着尝试的去控制他，甚至到我最后我认了他，我还是 我会有个时候我认了，就是我觉得我就是长这样，我认了，我不要改变我自己了，我认了。对，而且那个认了是一种，对，我觉得那个认有点像是那种对老天的那种感觉，就是反正你让我长这样，我接受，我认了我自己长这样。对，那个不是一个消极，我觉得我的认了是一个很积极的一个过程。对，嗯。
所以施老师也是一个爱自己的人。
我不敢这样说，但我希望我一直在爱自己。对，
我觉得你已经朝向这个路上，就是能够接纳、欣赏、悦纳，甚至自己不完美，甚至有缺点、或者有问题、可是即便如此，我还是跟这个问题相处，甚至转化成另外一种创造力。或者是你的节目其实在谈性的过程里面，也让很多人在这个听你分享的过程也得到了安放嘛。就是哦，原来不是只有我这样，
是
哦，原来我并不奇怪。我觉得都是非常有价值。那我在听你分享的时候也想到，为什么我会主公会或者书店、其实是我的爱无处安放、就是我从以前到现在，我就是一个非常爱人很热情的人、然后我以前当小护士、帮病人量个血压、就是你知道 TPRBP 就是生命真相要问他有没有大便、你昨天有没有大便、然后就是量很简单嘛，其实那东西很简单，就是体温然后血压嘛、然后就是要用手摸他的脉搏、然后呢数次数、然后算呼吸、就是这样，就是我们早期护理工作最基本的，然后你一天就是要至少量个三次、类似这样子。可是我很喜欢透过量，因为我是个小护士，我只能做这个、其他打针啊更难的东西啊都没有办法做，不给我做、可是我其实我印象很深刻，我第一次实习我只是每天出去量血压，然后回来把它画、你知道以前是要画的、用红笔蓝笔在那边画图，就画一个粘起来，然后看他的脉搏
的
状况、
他的那个顺序，
对对对、其实是很简单的工作，可是我却让每一个病人都认得我、导致下一期的那个同学来，每个病人都说哎、你认不认识梁秀美啊你上一梯有一个叫梁秀美的，哎、你认识他是你同学吗？哦，他人好好哦。然后我同学就讨厌我，就是你知道，从小我就发现我对人的热情是溢出来的。
我懂意思。
我不会只是梁秀美，我其实是会关心他。可是我也被讨厌的，就是同学就有一次，我就听到他们在偷学我，他就说：“你知道秀美跟病人讲话有多恶心吗？”你知道他会跟病人讲说北北北北咋好恶心哦，他跟北北撒什么娇啊。
你现在讲你年轻的时候被这样讲吗？
我当小护士了，
说了你现在50岁你应该也会被这样讲，因为你也是这样的人。
所以我就接纳我自己。
就我认识秀美，你刚刚讲说北北是，对，是我认识秀美会讲的话。
对啊，就北北就是对我而言，我发自内心的觉得跟人家交流是 很美好的事情啊。
对，
所以那个亲切是发自内心的。可是就像施老师讲的，我的确有一个自卑的过程，我很需要被看见。所以就会变成去谈恋爱去补足这个内心。后来发现哎，谈恋爱最后就是那回事，你知道吗？你再怎么爱一个人，你一定会发现他的问题跟你的问题
是
势必他就是一个人生课题了。如果你真的谈恋爱，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课题。
没错。
他就不是那种 费洛蒙啊，哦，就是激情，那是会过去的。
费洛蒙会过去，没错。
是，然后留下来是现实的残酷，就是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你要搞他。
费洛蒙过去一切都不一样了。
是，所以我就觉得我的爱跟热情，如果拿来谈恋爱，真的是没完没了。
嗯嗯。
哦，所以其实的确在情感上，我跟施老师现在是不同状态，是我现在在情感上是非常稳定的。
嗯嗯。
哦，我即便有这个机会，我也不见得想要搞这些无微不微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我对人的爱啊跟热情是有一个工会在帮护理人员抗议发声争取权利的时候，它其实是非常燃烧的。然后在书店里它做一个平台，其实是可以让大家在这书店里面感受到我的精神，我想要促成人跟人之间更多温暖连结，一直到这个心理諮商所，就是书店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很幸福的是什么？我以前有很多议题，卡住了。譬如我每次打开博客来，就是我没有开书店之前，我发现我每个月至少要花10000块在买书这件事情上。可是我并不是有钱人，我买不了这么多书。
是，
我现在就可以想订什么书订什么书放在我的书店里哦。那如果不好看，觉得不 OK， 我就退书，你知道吗？所以我对那个阅读庞大的那个欲望，我觉得我开书店就解决，而且也不用担心没东西没地方放我的书。我的书店就是可以摆放我的书的地方。
你应该弄在书店里面弄一个小柜子，写梁秀梅专区，这一区就是梁秀梅有在看的书。这样
哦，可以可以。然后呢，无论如何，心理諮商所就施老师到这个空间，你觉得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我昨天拍了照，传了讯息给我的伴侣，他说好，很有家的 feel。对，我自己也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家的 feel。对，所以我觉得进来的时候是一个很舒服，然后他会让人家感觉到温暖。对，不论他的。其实我们其实无论的职场所目前都还算是一个很简单的空间，它不大，真的不大，对。但是你会觉得好像走到了一个别人的家里面的那个空间，对。但是那个感觉是你回来就好像嘎吉郎。
我觉得这个諮商所如果内行的人一进来，他会感觉到这里有一个意志贯穿在这个空间，就是杨伦的话，我这里有一个非常有价值，我人生那个没什么资产，这个话价值真是不得了。因为杨伦在西班牙非常有名，然后得过非常多数不完的首奖。那他现在回台湾，那他也是我们无论如何的合伙人。就是当初我还不知道怎么样定义一个4个护理人员开的书店是什么意思。那我就跟他讲我想要开无论如何，那他一听就懂了，因为他认识我非常久，他知道我在社会运动非常投入，所以他就贯穿了无论如何意志，然后也那个用这幅画来入股，所以这幅画是他入股金。
这幅画他其实就摆在无论如何諮商所门口一走进来的正前方的那一面墙上。
对，施老师，你进来看到画有什么感觉？
其实我那时候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因为我其实不是第一次看到这幅画，当时无论如何书店在成立的时候，我曾经有看过这幅画。那我觉得我先讲哦，这幅画很抽象，
它
真的非常非
常
的
抽象。
对，它不是一个看起来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画，它不是，它完全不是。对，但是它很有力道，它那个力道就是 OK， 先看这个画，它是一个黑色的线条在上面，然后旁边缀以其他的点缀，我会觉得它有一个某一种意志在贯穿里面。那旁边那一些不同颜色的点点，不论是粉红色、紫色、白色，
它是用书法的
模式，
就是力道跟美学，它是结合东方的抽象画跟西方的抽象画跟东方的美学，还有书法的元素，还有它其实它的素材很特别，它是会很像翁开成老师，就是我在欣赏杨伦的话，我会想到翁开成老师他的主体性，还有就是彰显，很多东方美学的元素，就是会一直从我的脑海里面冒出来。因为翁开成老师他的那个叙事治疗是很东方哲学的，所以那个隐而未显，可是又是充满了主体的张力，
哦，我觉得他整幅画是一个很有力道的，
对，它其实有很多对话
对话
空间。那我觉得这个空间是以这幅画为主轴的，我先确认我一定要，因为书店摆这幅画的困难是我很怕有小孩子来，他书店很小，
弄到什么的，
对，然后再来就是他会吸晒，
是
哦，书店是一个充满日照的地方，那在这边他就可以有比较好的保护。然后再来就是我当初设计无论如何居家护理所，它就是一个比较隐秘疗愈，它跟书店不一样，书店就是来来往往有很多人嘛，有时候要谈一些比较隐私的事情，有时候有困难，就会变成在做非结构团体。我真的无论如何就是大家有时候就讲说，哦，我爸妈没有办法接受我是同志，然后只是有一个客人在旁边看书就说我也是同志，然后就聊起来像非结构团体，你知道吗？
我懂我懂。
对，可是这边就充满了，你可以安心在这边面对自己内心不想面对的事情。
我觉得諮商所有时候是一个，我的故事不会那么公开，在这个地方我可以有一个安稳的地方，在这里把我的故事打开来。对，那我觉得书店也并不是不好，书店的那一种说故事有一种是我可以把我的故事在这个地方展开来。对，
是，
有时候我自己是觉得自己在我自己諮商经验里面，在我在跟个案的对话里面的时候，我很常会常常在带着个案是做一个部分是打开他的故事，接下来其实有时候我会当他的议题我觉得他需要展开的时候，其实他需要面对的就不仅仅只是自己了，他从自己再推进到群。对，有些故事他需要进到群里面才能够去探索他的东西，就是我得把我自己放进一个群体中。对，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书店其实很好的承接了那一件事情。对，我很喜欢书店在讲故事的每一次讲故事的讲座，我其实都会一直一种感觉是故事可能在某个地方打开来了，但是在这个地方展开来了。对，所以我很喜欢这样的感觉。
所以就是一个收合，然后一个对话，或者是多样性。
对，
所以其实也真的需要一个像无论如何心理諮商所这样的空间。所以也是时间到了，很开心。就是我们刚刚在讲说我跟施老师都有一些欲望，那我们如何转化成我们的时间。
对，
那很开心跟施老师可以在諮商所一个会合，然后我们各自虽然不一样，可是我们想要实践跟协助大家是非常接近的这种动能。
我觉得我跟秀美其实很有趣的缘分，就是我们的建立关系，我们的联系，我们的合作并不是纯粹在諮商界，我们其实不是。对，因为我认识秀美的时候是她成立书店的时候，那我是一个 podcaster， 其实就是八竿子并不是那种专业諮商界，但我们最后走进了我们自己的某一个专业，在諮商里面我们决定在这个地方建立起来关系。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缘分。对，那我也希望这个缘分可以继续让我们走下去。对，因为我们跟秀美其实认识真的蛮多年的。对，但我们一直其实没有之前没有讨论过这个，其实上前阵子然后秀美跟我邀请的时候，那时候还在一个问号，就是哎，真的要成立了吗？真的要成立了吗？真的哎，成立了，哎，吓到了，哦，那就来合作吧。
我其实蛮有行动力的吧，我说写书就写书，说成立，事实上说成立了。
我没有想到你有没有行动力。
我其实很有行动力，只是有时候是因缘还不到，我就只能摆放着，所以我都是在心里面。其实我现在内心也还有很多计划，那很希望接下来可以服务更多的人。我真心觉得就是这是一个美好的世界，然后邀请大家一起来创造它。
OK， 所以未来如果有同学想要来跟秀美諮商，或想要来找施老师諮商或咨询的话，就非常欢迎，就是未来可以搜寻无论如何諮商所，我们的地点在淡水，在真理大学附近。那未来如果各位同学有兴趣的话，就非常欢迎可以上网搜寻无论如何心理諮商所。 OK，
所以还有一个是性智慧 人文学 院、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单位就是性智慧人文学院，就是我们未来会在这个諮商所里面，那在这个地方我们会开展一系列跟性有关跟性智慧有关的课题讲座活动，甚至联谊就是很多活动。
施老师我真的好想要办书店爱情故事联谊哦。然后因为你知道我做那个性治疗的时候 有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譬如说他早泄、那他可以自我训练、然后训练到一个程度飞机杯啊都能搞定的时候，其实他真的找个人发生关系、我才能确定他早泄好了没，你知道吗？结果他就没有女朋友那我发现很多早泄啊或者很多性功能障碍他们都是好男人、所以我想说啊，如果有联谊然后让很多人可以相遇好好谈恋爱，我这边还真是一条龙啊，就是有什么问题都回来可以继续售后服务这样子。
我们是一个就是要有训练然后实习的概念这样子，实习工程OK， 我也想，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可以有一个对于现代男女有一些帮助，有一些实体的，因为其实现在的联谊活动很多，联谊公司很多，但是它就是一个，我觉得它反而比较是或许符合某一种素食时代，对，但是它在人与人的沟通跟关系，举例来说嘛，如果同学你们有去参加过联谊活动，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在联谊的场子里面，彼此其实就是互相厮杀，看谁秀出来的本钱够厚嘛，身高也是本钱，体重也是本钱，外貌也是本钱，年收入、工作什么都是本钱。对，它会让人很难以进入到一个真实的内在状态。那我觉得我们在像你刚刚提出的书店爱情故事，因为其实就施老师对无论如何书店，我知道无论如何促成了很多的关系恋情，对，我自己就认识了好几对，
而且还有无论如何之子、小孩都已经两个了就是在无论如何认识这样、
老师自己其实也有无论如何开展出来的恋情，对对对 OK，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它不只有亲情，无论其实什么样的感情都有。我记得有一次有个老师在分享，在讲课，讲讲之后有个孩子哭了，那个老师就把孩子抱去，一边抱着他一边在讲故事，但孩子不是他的，但他很会带孩子、
就是无论如何之子嘛，在旁边然后那个讲座的老师就一边抱着他一边
上课，对对对对，就
很温馨
很温馨，对、所以未来如果同学当我们活动开展出来之后有兴趣都欢迎各位同学然后来报名参加，来看看施老师也来看看秀梅OK， 好，那今天是我们无论如何諮商所开展的一个公开跟大家说，那希望各位同学未来可以多多支持我们，多多支持无论如何諮商所及性智慧人文学院。 OK， 那在这边也是我们节目的尾声了，我跟秀梅就预祝各位今年愉快咯，
拜拜
拜拜。